创世纪灵训分享第十三卷，该隐的家族与罪的发展，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阴殿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妈。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行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段你所启示的话语，求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洁净你不配的仆人，求你自己来高抹你的讲台，主啊，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在你的眼前蒙恩。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到第四章讲了两讲，我们就看见该隐跟亚伯的征战啊。该隐的亚伯征战呢，大家都晓得，这个该隐就把亚伯杀掉了。接着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呢，上一讲我们就看见呢，神就开始对这个该隐有一个审判。那么神在该隐的身上呢，立了一个记号，这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五节那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好，我们就看见了，当神做了这一个审判的时候呢，接着到了十六节的时候呢，于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那么这个挪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徘徊啊，徘徊的意思，徘徊或是叫做漫游啊，漫游或是叫做流浪，流浪。那么大家都晓得伊甸的东边神设立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啊设立来阻挡人进到伊甸园，在伊甸的东边啊，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你看到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什么？哎，基路伯，对的，安设的基路伯是一个守护的天使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当该隐呢得到上帝的审判以后呢，他就开始离开上帝的面了，并且他要住在伊甸的东边。伊甸的东边就是表示他不能够再跟神有这也来见面了，因为伊甸的东边有基路伯，有基路伯在那个地方来把守啊，来把守跟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一个罪人，当他遭受到上帝审判的时候，同样的，他要跟神是隔绝的，并且他要开始住在一个挪得之地，就是流浪之地、徘徊之地、漫游之地。好，那全世界的人呢，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都是属该隐的。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够见到这位神，就好像该隐今天所面临的一个状况。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啊，全世界的人在生出来以后，在母腹里头啊就已经有罪了，这是在圣经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在母腹的当中就有罪了。所以全世界的人只要一在母腹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其实跟上帝就是隔离的， 当他生出来了以后，就好像是该隐呢、生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与神隔绝，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流浪徘徊啊，啊，这就是世人的一个可悲，是一个该隐的一个犯罪以后的一个写照。好，那么我们来继续看呢，这一个流浪者的身份呢，是一个该隐的特征。这个挪得是流浪的意思，漫游的意思，徘徊的意思，是指他跟神的一个关系是徘徊的，是流浪的，他跟上帝的关系啊、是必须要分开的。那么到了十七节的时候，该隐呢就跟妻子同房，结果妻子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就建了一座城，按着他儿子的名呢将那个城叫做以诺。好，到了十七节，我们看见呢，虽然上帝对这一个犯罪的该隐有这样的一个审判啊，漂流在地上，但是神还是给他恩典的，他还是在世界上呢过他该过的日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诺啊，以诺。许多的时候，人家都会问该隐的妻子到底是谁呀、啊？我到了很多的国家去哈、大部分哈、都问过这个问题。每一个人一到了创世纪就会问，那么这些人，亚伯啊，这个该隐啊，他的妻子到底是谁？那我说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圣经的一般我们的估计，他的妻子就是他的妹妹，啊，这是属于近亲的结婚啊，近亲通婚。这个近亲的通婚到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就明文禁止了。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在上古的时候呢是近亲通婚的，因为都是亚当、夏娃的儿女哈、他们的后裔，所以是近亲通婚。到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啊。这个露他们的下体就是指那个婚姻的关系了啊，是指那个关系啊，就是指的不可以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了。所以到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神就在西乃山上呢就告诉了以色列人，近亲就不通婚了。所以这个近亲不能通婚，到了西乃山上的时候呢，上帝就把这个规条明令出来了。好，那么我们来看见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城，叫做以诺城。虽然该隐呢离开了上帝的面，并且在伊甸园的东边徘徊啊，在那个挪得之地，在那里做流浪者。那么但是呢，当他有了孩子的时候呢，并且有了家庭，有了这个 family， 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呢，通常解经家就是指这个城就是神给该隐立的那个记号。请大家回到创世纪第四章来看一下了。许多的时候也有人问了，神给该隐立的那个记号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当然有很多种解法哈、有的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但也有人说不知道。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解经家认为，神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是给他一个恩典。这个记号本身是一个恩典，这个记号就是当该隐后来离开上帝的面的时候呢，该隐就开始建造一座城池，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恩典，让他在这个城市里面得着保护啊，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上帝的判决呢，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震撼。亚伯这么样的爱神，这样的凭信心把祭物献给上帝，上帝喜悦他，可是上帝的判决却是给这个啊杀人的该隐呢一个恩典的记号，并且这个杀人的该隐呢就在啊那个流浪的那个地方呢开始建造一座城了，来保护他自己。好，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恩典啊，一路延续到旧约的里头，变成了一个逃城。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逃城啊？我们来看民数记啊，这是一个通常在解经家的里头就说，该隐所建的这个城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上帝让这个杀人犯啊在这个城市里头得到一个保护。那么到了民数记的里头，神就叫以色列人做了逃城了。请翻到民数记三十五章，请我们先翻到三十五章。 好，我们看三十五章啊，我们一同读到十三节。三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三节到先读到十五节啊，十三节到十五节啊，请读。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陶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陶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好，那么请看二十五节，请读二十五节哈。会众要救这误杀人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的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哦，非常有意思哈。所以你看该隐呢，上帝给他立一个恩典的记号啊，虽然他离开上帝的面，他去做流浪者，徘徊啊，徘徊在上帝的大门的外面。那么神给他这个恩典，他开始做一个城保护他自己了。他就在这个城市的里头啊，得着上帝的一个允许他的一个保护啊，在这个城市的当中。到了以色列的当中呢，等到以色列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也一样的把这个恩典给那些误杀的人。当有人要误杀的时候，不是他本意的，因为可能两个人啊上到山上去砍柴啊，啊当一砍柴的时候，那个斧头不小心脱了这个柄啊，这个斧头就飞出去把对方打死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人赶快逃到逃城去。那么这个逃城呢，约旦河东边三座，约旦河西边三座，换句话说逃的时候就很快了，对不对？不需要再坐船了，万一没有船就很辛苦了哈。也在古代的时候晚上是不行路的啊，所以要神的恩典在这个以色列的当中，让这些误杀的人很快的就可以进到逃城的当中，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那么这个误杀的呢，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逃城呢？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才能够离开了。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看，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大祭司的死就预表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为这些罪人而死，了解了我的意思哈。这个旧约都是讲预表的，大祭司的死亡，受膏的大祭司死亡了，死去了，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所以这些在逃城的这些罪犯，误杀的罪犯，他们到大祭司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由平安的离开了。哦，弟兄姐妹，非常感谢神。该隐是一个作恶的，没有错，但是该隐如果可以认罪悔改的话，如果他要认罪悔改的话，上帝还是会给他恩典的。哦，你就看见神在这个世界上啊，一样的对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恩典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到创世纪第四章，上帝其实早就告诉该隐一个秘诀了。虽然你的祭物不被接纳，是因为你行得不好，但是神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已经告诉该隐的一个秘诀，暗示他了，启示他了。你读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你就明白啊，神在这个罪人身上的一个心意。请大家读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这个最后一个字哈，你却要制服他。我跟你们讲了，这个意思是你应该 overcome， 你应该制服他，他就是罪了。所以神早就启示该隐了，虽然你的献祭哈不被上帝接纳，但是上帝说你应该可以去克服这个罪的，你可以去制服这个罪了。换句话说，神在这个罪人身上把一个特别的启示告诉他了，你可以的，因为亚伯可以，你也可以啊。这个可以跟不可以就在于那个信心了啊，那个信心才能够克服这个罪的。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这个该隐罪人的身上，真的是神实在是爱这些世上的人啊， 也给他们一条出路，让他们在逃城的里头等待大祭司的死亡。今天我们全世界啊都有机会能够接受耶稣，都有机会能够离开这个逃城了，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全世界，耶稣说杀恨人的就是什么，耶稣讲了恨人的就是什么，杀人的。哦，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哎呀，那你看我们个个都不是，是不是什么犯啊，啊，杀人犯啊。对啊，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耶稣说了，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怎么样，你恨的弟兄就是等于杀他一样的。这是圣经新约里的教导，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了。哇，上帝的标准是这样的。所以你想想看，全世界的人在上帝的眼光都一样，全部是杀人犯。哦，这是上帝的标准了，弟兄姐妹。所以全世界人今天在逃城的里头有机会离开的，因为耶稣基督那一位至高神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的罪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可以离开逃城的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恩典。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好，你看神在该隐上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今天上帝对全世界的人也有一个恩典，那些相信的人就能够离开罪恶进到爱子的国度里了。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好，我们看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新约的283页。哎，很少有传道人说杀人犯哈，但是我跟你讲，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确实是如此，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全世界的人呢，都在一个犯罪的里头。那么耶稣基督呢，今天已经把那个恩典赐给全世界的人了，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复活了，所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在这个恩典的里头啊，能够得着这个恩典啊。上帝暂时不审判这些人，放在逃城的里头，要等待大祭司的死亡，然后他们可以自由而去。今天全世界的人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我们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全世界人都有机会得着自由的释放的啊！那是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感谢赞美主。所以神对该隐的是一个恩典。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今天我们对该隐的审判，我们会不会心怀不平？请问你，就不会了，因为我们的本相本来是什么？本来是罪人，一样的，我们跟该隐没有差多少的。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从公平的角度来看，那么上帝就把这个恩典赐给了那些有信心的人。当那些人愿意信的时候，上帝救恩的恩典就临到这些人，这些人就成为义人，不称为罪人，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些在罪恶犯罪当中的这些人，像该隐，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懂我是吧？不要问上帝说为什么你不把恩典给他，或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把他杀掉啊？不管是哪一样，其实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一个人的生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的啊，不是在我们的手里，因为神掌管世上所有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心态了。当我们去调整这心态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上帝的慈爱，因为神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感谢神，这是因为上帝的慈爱，在马太福音5章54节所说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呢，今天全世界的人呢都是在一个逃城的里面，上帝暂时把这个日头的恩典、降雨的恩典赐给他们，还不审判他们的，他们也今天也有机会能够从这个逃城离开的，进入到神的国度里了。所以这就是从该隐的身上，我们看他建成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当中呢，我们看见神在这个罪人的当中还是非常的有恩典，神是一个恩典的神。好，我们继续来看了，这样一个恩典呢，在该隐的身上呢，但是在该隐这个罪人的身上呢，他就把这个城呢 按着他儿子的名字把那个城叫做以诺城，这个而把这个城呢叫做用儿子的名字来命名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看，他把这个城市哈、啊，当然这个当时上古的城市人很少的，不多的哈、啊，他把这个城市用他儿子的名字来命名是什么意思？其实是要传扬什么？传扬他的名声，懂我意思吧？传扬他种族的名声，他的这个支派的名声，他要用自己的方法，还是要把这个名声呢、啊、传扬在这个世上。那你看见了，在异教的当中啊，如果奉献什么的话，那个特别是在那个佛教的庙里面、啊、如果奉献什么的话，那个柱子上要不要留名字啊？要不要留啊？都要留名字的啊，因为要传扬这些人的名字啊。在神的家里头啊，我们不是传扬人的名字，我们是传扬上帝的名字。所以你看见在这个罪人当中呢，他还是继续的，虽然神给他这个恩典，他还是继续的把他那个罪的那个本性把它表明出来，是一个求名呢、啊、名利的名，求名的一个本性，这是一个罪人的本性。好，我们看见这个罪人的后裔呢，接着从第十八节开始记载，从十八节到第十八节开始啊，这里面记载了有七个世代啊，从该隐到亚巴啊，该隐到亚巴总共是七个世代，这个七是一个完全数哈、啊，你来算一下了。该隐、以诺，以诺的后面是以拿，以拿后面是米户拿啊，米户雅，那、啊、米户雅后面是这个米户啊，这个马土沙利啊，马土沙利后面是拉麦，对不对？拉麦后来是生了谁啊？亚巴，总共是七代。圣经在第十八节的当中啊，到了十九节上半节，总共记载了七代的子孙。这个七代的子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记载？你说上帝啊，你记这些人的名字干什么？对不对？啊，其实好了，其实非常的简单的，圣经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就是告诉你一点，上帝曾经把这个恩典告诉给了该隐。因为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后面就记载了七世，他个七世子孙呐、啊，就表示神的话语信实不信实？神的话语是信实的，纵算是对这个罪人，上帝还是延续了他的后代，总共有七个世代一路延续下去。因为神已经告诉他，给他立一个记号，要保护他了啊。所以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哈、啊。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神的属性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多多的来认识他。好，我们继续来看见呢，这样一个传扬的名声在罪人的身上呢不断的延续。那么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我们看到撒母耳记里面呢，撒下十五章啊，就有一个人也是要传扬自己名声的，这个人叫做亚撒龙啊。亚撒龙是大卫的孩子，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旧约三百九十七页，撒母耳记下十五章。那么亚撒龙想自立为王，他是大卫的孩子，所以十五章第一节，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马车啊，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亚撒龙就对他说：“你的事啊，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啊，王没有人委听人呢、啊，委人听你的申诉。”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的人心。好，这个亚撒龙其实是一个王子啊，一个王子。那么这个亚撒龙呢，也是想要自己做王，他想要求名呢、啊这是一个罪人生命中的一个特性，为了要求名，为了要篡位，想要篡夺他父亲大卫的位呢，所以他就在他的国中呢就开始去到处奔走，预备马车，又派了五十个人呢、啊、做他的这个好像是开道路的先锋一样，让很多的人 跟亚沙龙越来越亲近啊，为了就是要在这个世上留名。所以我们看见啊，这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本相了。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名呢，在基督徒的身上呢是需要被对付的。我们看马太福音，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以后出来传道，那么耶稣基督的传道是非常辛苦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旷野的里面受魔鬼的试探，一个人在旷野的里头这么的辛苦，禁食40昼夜是没有人知道的。他这么辛苦的出来做工，没有同工跟着他进到旷野的当中。但是你看呢，当他40昼夜以后呢，他肚子饿了，那个试探的人就来了。那么在第二个试探的当中，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那个魔鬼就对耶稣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那么这个是殿顶啊，在耶路撒冷的殿顶，如果耶稣跳下去，当然耶稣不会死的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跳下去的话就可以一跳成名。当他成名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耶稣一跳下去不死的话，这个大祭司哈，他就要开始吹角，因为这个弥赛亚到了。因为犹太人的观念，弥赛亚是从天降临，非常荣耀的，这个耶稣从殿顶跳下来的，这个大祭司都住在这个圣殿里头了，他们就会看见啊，这个耶稣跳下来。那么这一跳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吹角，然后呢接受耶稣是弥赛亚。那你们说犹太人接受耶稣弥赛亚不是很好吗？对不对？由这个耶稣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啊接受他是弥赛亚的。但是呢，你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得施洗约翰呢曾经传福音的时候就对犹太人说啊，对那个法利赛人就说了，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对不对？记不记得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啊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这个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是耶稣基督所要的。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一跳成名，以色列人接受他做弥赛亚，但是他们却没有悔改之心的时候，那个这就很麻烦了啊！因为神要的是一个以色列人谦卑悔改的心，所以耶稣基督要隐藏，耶稣基督不能跳下去，他一跳就会成名的。他这么一跳下去呢，就没有十字架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有人笑他，那个兵丁都笑他的，有人就说，耶稣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怎么样，跳下来嘛，你跳下来就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当他的双手啊被钉在这个木头上的时候，耶稣可不可以跳呢？可以的，耶稣一跳那不得了，一定成名的。但是耶稣一跳，从此救恩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晓得今天的一条基督徒的道路跟世界这些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在该隐的身上呢，是一个求名的一个道路。所以当他建城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的名字摆在这个城市的当中，叫做以挪城。好，我们从创世纪4章19节我们继续来看，到了他的后代的时候有几个发展了。这个发展是罪人家谱的一个发展。第一个就是一夫一妻制被破坏了，请大家一同看到第19节啊，创世纪4章19节，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亚大是装饰的意思，一个名叫起拉，起拉是这个阴币啊，阴币的意思，阴币啊。那么这个拉麦呢娶了两个妻子，拉麦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健壮的青年，健壮的青年。这一个健壮的青年呢，健壮的青年呢，他就娶了两个妻子。换句话说，在拉麦的这个身上，我们看见一夫一妻制被破坏了，这是多妻制度的开始，从拉麦开始，从这个罪人的家谱开始。那么这个拉麦呢，就代表了那些肉体享乐的那些罪人，肉体享乐的罪人。好，我们继续看，除了这个犯罪的家谱，第一个肉体的享乐破坏了一夫一妻制以后呢，第二个我们看他们的发展，就是住帐篷，这个牧养牲畜啊，这个牧养牲畜就是开始积蓄钱财，因为在上古的时代呢，这个牲畜啊，牲畜要越来越多的啊，就在开始去繁衍了，繁衍这个牲畜了啊。 好，那么这个牲畜跟农产品是有分别的啊，分别的。那么第三个是弹琴吹箫，是代表文化的发展。那么牧养牲畜是代表畜牧业的发展，一个是畜牧业的发展。那么住在帐篷呢，是代表农业的发展啊。我再讲一遍，住在帐篷的里面是代表农业的发展。那么接着是牧养牲畜，是畜牧业的发展。那么到了第四个，就是讲到弹琴吹箫了，这个叫尤巴。这个尤巴呢是弹琴吹箫的施主。这个弹琴吹箫是什么？是追求世界的快乐了，弹琴吹箫了啊。那么我们看尤巴呢，就代表生活的享受啊，生活的享受是从尤巴开始的。好了，第五个发展啊，第一个是多妻制度，第二个是农业发展，第三个是畜牧发展，第四个是弹琴吹箫，是文化方面的发展啊，一个享乐的发展。第五个是铜铁利器啊，创世纪四章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哈。那么铜铁利器呢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个铜铁利器呢，就表示呢这些人呢，他手中可以制造武器了啊。这个铜跟铁是可以制造武器的，表示他们可以来胜过别人。那么这个铜铁利器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当他们要立王的时候呢，神告诉以色列人呢，17章15节，在生命记17章15节，在旧约的239页，神在西乃山上呢就启示以色列人了，如果将来你要立王治理的话，请大家看15节，17章15节了，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16节，我们一同来读。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好，那么以色列人呢，当他要立国的时候，上帝说了，你王啊，你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这个加添马匹就是武力啊，懂我意思啊？因为古代的打仗啊是要骑马的，就好像今天的战车飞机一样了。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呢，你将来有王的话，你这个王你不要为自己去加添武力的，因为以色列国真正要打仗的话是靠着上帝来打仗的，不是靠着这些武力来打仗的。你也不要叫这些老百姓回到埃及去为了要加添的马匹，依靠外人的力量。所谓回到埃及，就是要靠着外邦人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武力。哦，上帝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你看到这个铜铁利器的发展在犹太人的身上呢，神就借着在西乃山上这样的一个教导，告诉以色列人，你不可以借着外人的武力，你不可以借着马匹，你今天要征战的话，你不是靠着这些的。好，那么上帝呢，就在生命记28章14节，请大家翻一翻，我们来看神告诉以色列人一个重要的应许了。生命记28章第14节，我们一同看250页。好，我们一同读生命记28章14节，请读。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哇，上帝就祝福他们了。如果你要听上帝的话的话，那么神让他们居首不居尾啊，居上不居下。换句话说，在任何的患难的当中呢，神都要保护他们。在生命记28章第7节，请读第7节，请你读。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应许。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打仗的话其实不需要靠的任何的武器，因为神会保护他们。
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五个，这个铸铁业开始发展了。但是这个铸铁业在神的国度里台里面呢，不是拿来去做武器的，不是拿来做这些武器去攻击别人的。好，第六个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商业的一个发展啊，商业的发展。那么第六个，其实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拉麦所说的话了，这个第二十三节哈，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好，哎，当我们读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不晓得大家的感觉哈，你能够体会到什么？其实在这个经文的后面，就是指的一个君王制度的建立。君王，你注意看这个拉麦哈，因为这个拉麦呢，他就在当地呢做王了，做一个 king， 做王。所以这个拉麦呢，在当时的环境里头，自己定自己的律法。所以拉麦的这个暴君呢，他其实就是一个暴君，一个君主专制，这个暴君政府的一个前身。拉麦是最早的一个暴君政治的前身，所以你看他定的这个法律哈，拉麦自己定的法律，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了：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壮年人跟少年人都是同样的意思，反正是谁伤了拉麦，谁损，这个损就是什么言语啦，啊，言语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言语损伤到一个王的话，那么就会有杀身之祸了。第二十四节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五项呢，就看到整个的社会的一个发展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君王专制政治的出现，君王专制政治。这个拉麦啊，这个拉麦呢，就自己做自己的律法，他自己定了一个律法。那么这个拉麦呢，他所定的这个律法跟神对该隐所宣告的律法大有不同的，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哈。你看到第二十四节，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那么上帝曾经给该隐一个恩典的记号，在创世纪四章十五节，我们一同读四章十五节，请读。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好，上帝对这个罪人的生命啊，还保护他的。杀该隐的遭报七倍，因为我们上一讲讲过了，神不希望冤冤相报啊，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也查了经文，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神不希望有人报仇的。那么这个罪人的生命最终还是要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一个最后的审判。那么原来哈，你看原来上帝说了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并且给他一个记号，其实是一个恩典，对不对？上帝给一个恩典，把这个恩典放在这个罪人的身上了。好了，现在这个拉麦呢，用了上帝的这个恩典把它扩大解释了。他说杀该隐的遭报七倍，其实是上帝对该隐的一个恩典，结果在拉麦的手中变成什么了？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哇，大家都晓得七十七是什么意思？七十七在新约的圣经就是讲一个完全啊，你要饶恕人七十七次。这个七十七在上帝的所启示的话语的当中是一个完全啊，一个完全一个恩典，你要把这个完全的恩典赐给那些得罪你的人。可是在一个大罪人拉麦的口中啊，这个七十七可就不得了了，刚好相反啊，完全的遭报，完全的你要遭受到啊这样的一个杀害。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个拉麦呢，整个把上帝的恩典整个颠倒了。一个是上帝所给的恩典遭报七倍，神保护这个罪人的生命；一个是一个大暴君啊，谁要是损了他的话，这个大暴君就要把这个人遭报七十七倍啊。所以上帝的恩典呢，就被拉麦来误用了。自己立自己的法律，自己立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原来上帝立这个法律呢，是要保护该隐的。现在拉麦呢，自己定自己的法律，并且扩大了那个七倍，变成七十七倍。哦，这是很厉害啊！ 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上帝说的跟人说的怎么样，大有不同啊！啊，上帝说的跟人说的大有不同。好，那么这个拉麦呢，做了这个专利的这个君主啊，君主装置的政治呢，并且设立自己的法律呢。我们回到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看一节经文，就回应了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我们来读，上帝曾经说一句话，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我记得我解释过什么叫做与我们相似。与我们的相似是指地位差不多相似了。原来上帝造人的时候，神是主人，亚当夏娃是仆人，但是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一打破了以后，当他犯罪了以后，就打破主仆的关系了。所以神就说了，那个人就是指亚当夏娃他们的，已经与我们相似，是指着他们不做仆人的地位，他们要做主人的地位，所以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心意来拣选他们的喜好，能知道善恶，是按照他们个人的心意来拣选这个他们所喜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拉麦呢，一样的，当拉麦去定这个法律的时候，就应验了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上帝所说的这句话，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他自己要定自己的法律，他是主人啊，他不要上帝做主人啊。在该隐的身上，上帝毕竟还是主人啊，对不对啊？毕竟上帝给该隐一个记号，该隐还是接受了。但是在拉麦的身上，你看这个变本加厉啊，这个拉麦就完全弃绝上帝，这个拉麦呢反而自己做了一个主人，定了这个法律，并且自己做自己的专制啊，自己做一个大君王。所以我们就看见呢，整个的这个创世纪到了第四章哈，这个罪的家谱，这个犯罪，这个该隐的家谱，一代传一代，请问是越来罪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的，你看到这个发展就是如此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末后的世界，圣经也说了，到末后的世代是越来越厉害的，绝对不会啊，越来越世界不会越来越美好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罪的一个发展。好，我们看见呢，在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二十四节的当中呢，我们很快的再做一点点重点的回顾哈，因为在第四章是非常的重要，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因信称义的真理，一个人要回到上帝的国度，要信神，因着相信去献祭，上帝就接纳他。当亚当夏娃离开了这个伊甸园了以后，到了创世纪第四章，上帝就把因信称义的真理立刻显明了。亚伯凭着信心去献祭，上帝就接纳他啊，凭着信。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讲了亚伯的信了。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在这样的一个重点里头，到了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在上一讲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讲了一个重点，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是讲的一个信神的人他有苦难，但是一个基督徒在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苦难，哦，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重点。所以前面是讲因信称义，后面是讲成圣，前面是讲相信耶稣，因为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后面这一段八到十五节是讲你自己去背十字架，哦，这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是信仰的根基，一个是站在这个基督信仰的磐石上，你要怎么样来在这个世上，在苦难的里头你还继续跟随他，相信他，敬拜他，哦，这个功课更深了。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其实弟兄姐妹是蛮深的一章啊，蛮深的一章，它是两条路线在人的属神的身上，同时在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从该隐跟亚伯的身上就显明出以色列人对弟兄应该有照顾的责任啊，这个该隐应该去照顾他的这个亚伯的弟兄应该有照顾的责任。那么第三点哈，我们整个再回顾一下，当这个凶暴发生的时候会污染土地，所以第十节啊，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的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第十一节地就开口，那么从你的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个地啊受咒诅，第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好了，那个种地不再给你效力，就是指着地遭受了污染， 因为罪的污染，所以这个地不给人效力了。你今天去种田，地不给你效力了。同时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罪的污染的当中，因为这个凶杀，所以地开了口。请问什么叫做地开口？地裂开了，其实是地震。了解我一次吧。很多人今天，很多人不信主的还没有相信耶稣，说哎呀，你们基督徒说上帝是慈爱的，怎么天灾这么多，地震这么多啊？现在一震就是六级七级啊，啊，上帝怎么不保守我们呢？哦，他搞错了一点。其实全世界第一次的地震是因为什么？因为犯罪啊。你看到圣经很多答案的啊，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会明白真理的。其实地震是因为人的犯罪而产生，地开了口开始说话。这个地开口不是只有在这里哦，这个地开口有好多的好多的好多地方圣经都有记载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地震也是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产生的啊，弟兄姐妹。所以哈、啊、非常的啊，我们想说，真的今天全世界遭受到这么多的难处，不是上帝没有慈爱哦，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啊。好，我们看见同时啊，第四点哈、啊、第四点我们讲了，神不愿意人一直冤冤相报啊，弟兄的仇杀，弟兄姐妹之间的仇杀不可以的。所以在罪人该隐的身上呢，立了一个记号，就发展出来的逃城。这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逃城的制度，这是上帝的心意。这个逃城一方面是要保护这些啊误杀人的这个生命，二方面有一个心意，就是神不愿意看到这些仇杀一路的在人类的当中，希望借着逃城把那些误杀的人保护在一个地方，等到大祭司去世的时候，他们就自由的释放啊。所以这是一个一路的发展。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整个的圣经呢，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就完完全全回应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半节，神在耶和华啊，耶和华在伊甸园当中所宣告的预言。那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啊。我一度的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呢。在这个预言的里头，就看见有两条的势力，一个是属神的势力，一个是属魔鬼的势力，这两个势力在世上来征战。但是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呢，最终还是上帝在掌权，上帝掌握属神人的生命，上帝也掌握那些罪人的生命啊。你就看见了这一点，到了第四章，所以神就把那个记号放在该隐的身上。好，弟兄姐妹呢，我们看到这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呢啊、非常简单的一些经节，但是第四章很不容易的啊，一个是信心，接着是靠着信心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并且还要去接纳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哇，这个就难了。所以后面讲的是成圣的道理啊，前面讲的只是信心献祭，后面讲基督徒的成圣。今天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哈、啊，我们也看到罪人家谱的一个发展，看见这个罪在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多。那么这个犯罪的家谱呢，就把娱乐，把这个利器啊，钢铁、铜铁利器，并且把这个不合理的法律的制度、君王的制度全部带到这个世界里，因为他们要自己做王。好，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一路的发展，从第五章开始到了第六章，你就看见这个罪的污染一路的下去啊。到了第六章我们再来讲。好，我们就一同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借着第四章，虽然是简短的二十四个经文哈、啊，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感谢你，因为我们深知创世纪第四章是何等的丰富。谢谢主借着亚伯的献祭，让我们知道信心的可贵。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在该隐身上做的这个记号，也教导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把那个主权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主耶稣，你今天呼召我们，主啊，是要让我们来学习爱仇敌的功课。主啊，我们知道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在我们的老亚当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做不到。然而圣的主，我们求真理的圣灵经常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为那些逼迫我们的来祷告，因为我们深知你在上古的时候，你要那些人能够学习这个功课。主啊，今天你也要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 因为爱仇敌是你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你要我们走第二里路。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也特别为该隐哦，像这样的一个生命还蒙你的怜悯，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要献上我们极大的感恩，因为我们深知你的爱在这个世界上。主啊，你巴不得，主啊，你那十字架的救恩，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爱要放在这些罪人的身上。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离开这个逃城，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耶稣基督已经为全世界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大祭司，至高神的大祭司已经死了复活了，只要信的人就能够离开逃城，自由而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靠着羔羊的宝血并十字架，今天能够带领我们出离这个黑暗，能够进到自由的世界里，进到爱子的国度里，进到光明的国度里。我们只有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求主借着这个罪的发展也让我们基督徒警醒，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清楚地看见罪只有越来越厉害，也求主你能保守我们与他与这个世界的罪恶做分别出来的工作。求你自己亲自赐福在你的教会当中，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十字架的爱非得要代代远征，耶稣用冰痕手，一双冰痕手缩短时空的距离，舍身流血上了十字架，换回你和我，因他便胜我的意志，因他心发我